荷西阿书，荷西阿书它是小仙书里面的头一卷啊。他是哪个年代的人呢？荷西阿写作，先知荷西阿，那是哪个年代的人呢？对，那首先荷西阿这个名字是啥意思啊？荷西阿，荷西阿书，先知荷西阿的名字。荷西阿，或者是荷西呀，他的意思也就是拯救，也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啊，荷西阿，约书亚，不同字，可是它都是拯救的意思哈。荷西阿，荷西亚，然后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所以在什么时候神透过他讲话啊？你看到荷西阿书一章一节哈，一章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荷西阿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荷西阿。哦，他什么时候人啊？乌西亚当王的时候，当犹大王的时候就活着，一直到西西家，所以他是什么时候人？他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人，跟弥迦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然后可是他年老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北国就灭亡了，对，所以荷西阿他生这个活着的时代就是在北国走向灭亡。然后还没有灭亡的过程里头，那神要对北国说话，神对同时代的南国也要说话。所以荷西阿书里面的写作的内容呢，就把他们描述成，对啊，就有提到北国，也有提到南国。对，好，所以他写作的年代应该就是跟以赛亚、跟弥迦差不多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代呢，那是南国哈，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那同时代的北国的王呢，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当王的时候。耶罗波安当北国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很强盛的时代，对。可是到西西家的时候，应该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任王的时候，即将灭亡到西西家的时候，所以在等于是北国在人的眼光是极强盛，北国从来属灵没有强盛过，没有复兴过，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就是犯了金牛犊的罪了嘛，就拜偶像的罪，所以北国每一个王都在神眼中是恶的，神眼中为恶，包括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这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候，北国的经济实力是达到顶峰的时候，跟南边的乌西亚就是。分别当王那一段时间是南北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版图就到所罗门大卫王时期的版图，等于是南北分裂之后极强盛的，就是在那段时间，对，乌西亚当南国的王，那北国就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候是极强盛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荷西阿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在 南北国在世人眼中极强盛的时候，然后可是却走向衰落的过程啊，那是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有疑问吗？在这里？好。
可是它是南国的，是北国的，一颗夕阳。
我们慢慢看吧。这个太跳跃式的话，因为他讲话基本上是对北国讲话，大部分，因为北国这个是非常的败坏的时候来，我们再接下来看，它里面讲什么？《荷西阿书》里面它讲什么？来。从第一章的一节读到第四节吧，还谁来帮我们读呢？
当
好，
无
我
暇。
想你来。
当乌西雅约腾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妇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聘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好的，谢谢。这个，所以一开始神呼召何西阿干嘛？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呢，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所以这个先知呢，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有可能这个淫妇呢，之前已经生了不是何西阿的种的儿女，所以说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这个淫妇是谁？何西阿就去娶了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篾。那歌篾呢？就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给谁呀？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生了这个儿子要取名字，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是北国一个平原，很大的平原的名字，耶斯列平原所以给他起名叫耶斯列。那为什么呢？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生了这个儿子，名字叫耶斯列，这是以色列北国里面一个很大的平原的名字叫耶斯列。那为什么叫耶斯列呢？为什么神要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当中，神要追讨耶户家的罪。当时候在北国做王耶户家，耶户那是一个王朝，那就是耶户家，是这个王朝头一个王耶户，他要上位的时候杀了很多的人，他的上位其实也是神让他上位的。可是呢，我就说这个在这个历代应该列王记里面记录的北国的这些王从第一个王开始， 就是惹神发怒，不讨神喜悦。然后接下来的各个王朝呢，一个新的王朝兴起，都是神兴起的。哎，可是呢，他这个兴起的过程里面呢，就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啊，然后呢，每一个被神兴起的新的王朝，那个王呢，他还是离不开那个头一个那个耶罗伯安一世的罪啊，就是拜偶像的罪，还离不开。每一任北国的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是这个样子。那耶户也是这样，那尤其耶户更杀人无数啊，他上位的过程杀了非常多的人。所以神说：“我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还不止，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为什么儿子出生要取名叫耶斯列？就是要讲这件事情。那神跟何西阿讲，那何西阿就要执行。那他的执行不只是娶了淫妇为妻。给他生跟这个淫妇生了头一个儿子，就要取名叫耶斯列。那为什么娶淫妇为妻呢？因为就是指着当时候的北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在林里面犯奸淫的状态当中，他们是拜偶像。好，有疑问吗？到这儿。所以何西阿他一开头第一个神给他神呼召他神给他的信息就是以色列家的国要灭绝，对，要灭绝。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哈，从第六节一节我来读吧。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连续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所以这里的以色列家不是指12个支派，这专门指北国以色列家啊，10个支派。然后这个生下来的女儿。起名叫做不蒙连续啊，罗路哈玛不容，为什么？因为神不再连续以色列家啊，所以你透过这个经文让我看到，要当耶和华的先知真的很不容易啊。你娶谁，神规定你，谁愿意娶啊？一般的正常人家，谁愿意娶一个淫妇啊？而且已经有孩子了，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谁愿意啊？可是，
走了，快点，咱们去换衣服了，快点。
而神呼召了这个何西阿，何西阿就顺服到底，他真的就去娶了，对，然后生的儿女呢？取名字，谁做父母亲，谁不想帮儿女起一个好名字呢？可是神给他取名字，好，一个叫耶斯列，听起来很正常。结果是神要追讨这个罪，在耶斯列发生的罪。结果这女儿生出来名字不蒙连续，谁愿意取这样的名字啊？神要他起这样名字，所以何西阿就顺服的起了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全人摆上，神啊，我在你面前为你所用，你要怎么用我就怎么被你用，你要我娶淫妇我就去娶淫妇，你要我替自己的儿女取名字叫这个耶斯列，叫做这个路马哈啊罗路哈马，我就取这样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这是这个侍奉神的人到极致就是这样，对，他侍奉神的心啊，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没有他自己，对，他的一切都是被神使用的。接下来又生一个孩子啊，来， 第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所以这头三个小孩子哈，对，这个罗米阿应该是一个男孩的样子哈，非我名，那 对。从此，神不把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当做他的子民，事实上就延续前面的主轴，神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神不再怜悯以色列，而以色列这十个支派的子民不做神的子民了，神不愿意当他们的神，所以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预告出来。就透过何西阿的三个孩子，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所以光是前面这个头一个呼召衍生出来三个孩子取名字，你就知道何西阿书定调就在这里，对以色列的，对以色列家的警告。好，有疑问吗？那我们再多看一点点哈，那2章4节到8节啊，那个在思想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他的一些主轴，他在写什么？来，4到8节，谁来帮我们读2章4到8节？谢谢。
我必不怜悯的
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走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的活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黎。”
阿门，好，谢谢邢姐妹。就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从君王到一般的百姓，在拜偶像这件事、拜巴力这件事情上面，已经迷得非常的深了。他们觉得，他们生活的富足啊，能够出产富饶。能够这个丰收啊，都是因为掌管那里面天气下雨的神巴力的缘故。然后，所以他们拜偶像那种在里头那种的信念，基本上是根深蒂固的状态啊。所以刚才读过去4到8节，就描述这个现象，对，描述这个现象啊。好，第4节。神说了：“我必不连续以色列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淫乱而生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些儿女的父母亲都是拜偶像的，拜巴力的，所以神必不连续这以色列的儿女，他们拜巴力而生的。第5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神呼召何西阿的时候，让他去娶淫乱的妇人，就是要表达神要说话的那个背景。对啊，那神为什么讲到后来取这三个孩子的名字要这样取？追讨罪， 必不连续，我不要当你的神，你们没不是我的子民。原因就是那个淫乱，对，对，所以等于是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解释了为什么神要何西阿是娶犯淫乱的妇人为妻，对，因为用何西阿的婚姻来代表着这个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啊。当时和以色列跟神的关系，他们在神面前是犯淫乱的妇人啊，所生的还是从淫乱而生的。啊，讲就为了这件事情啊。第五节，他们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那怎样可羞耻呢？因为他说，因为怀他们的母这样说啊。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谁给的啊？到第八节的时候讲清楚了，巴利给的。对，巴利这个偶像啊，是好多啊，巴利是神。就是在迦南民族的语汇，巴利是神的意思，好多个神啊，所以是他们，对啊，他们是这个是多神啊，多神制啊，那宗教是很多个巴利啊，对啊，啊神啊，亚斯托路啊，还有这个另外的，对啊，那好多个偶像的名啊。在那里啊，对，结果以色列民就是跟随这个迦南民族、啊、去拜那么多的偶像，所以统一叫做统称叫做拜巴利，侍奉巴利，哎，以色列民那个时候拜偶像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都是这些偶像神给的。就因为这个样子太严重的拜偶像了，所以神要说话了。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堵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是谁？以色列。”啊，而神要刻意跟以色列作对了。在你要走的路上，神用荆棘堵塞；你要过的路里面，筑一道墙把你拦住，让你找不到路。就神刻意要这么样子责罚以色列。第七节，他必随从所爱去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更好。”等到他倒大霉的时候，什么都追所爱的追不上，寻不见，因为神把他堵住路了。这个时候他就要回头啊，寻我要归回前夫。神在这里表明自己像前夫一样。对，那以色列面有个对照，有个比较。哦，对啊，现在他寻求那些偶像寻不见，因为神刻意堵住。哦，那我回来前夫这里吧，继续来找耶和华神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拜偶像之前，我的光景会比拜偶像之后好啊。第八节，他不知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什么意思？不就回来了吗？倒霉够倒霉就回，所以他寻不见了以后回来找前夫了，不是吗？你没有认清楚啊！你这样哦，宗教换来换去，神换来换去，顺境的时候找这个是神，逆境的时候回去找前夫，你没有认清楚，是谁给人五谷新酒和油的？是独一真神呢，还是偶像神？ 你本质上没搞清楚啊。所以不管你怎么找，对啊，找现在的情人，找原来的前夫，不管你怎么找，你是凭什么找？凭你现实生活环境啊，对，你不是对于神有一个更清楚、真正的认识，而是，对啊，风怎么吹你就怎么倒，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在里头嘛，对，你就跟着你的情欲跑啦，哦，哪一边倒霉呢？回过头来找前夫这样子，你不是真正的对神是谁，他是。真正赏赐五谷新酒和油的那一位，你对这个神的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纯粹只是看环境而已，那不是神要的。啊，对，你在拜谁？你要是真正认识他是谁呀？不要像以色列民，他不知道是我耶和华神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结果。很讽刺的是，何西阿这个时候，他领受这个神给他启示的同时间，就是刚才有讲到耶罗波安二世掌权的时候，那是以色列最有钱的时候，就最有钱的时候，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老百姓却认定那是巴力给的，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对神来说，情何以堪？嗯。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再看一段吧。来，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
耶和
华
华对
对
我
我
说
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克勒大麦，一货梅加尔巴，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这。’”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找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阿门。
他们哦，所以这就是预言了哈。对，啊，前面提到了，我不把你当我的子民，你必不我蒙我耶和华的连续。对，可是到第三章的时候，重来一次，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重点就在这里了。这个人已经是在淫妇了，而且他有情人了，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就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可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对，所以神告诉何西阿，再去爱那个淫妇。也就是中间这个何西阿的妻子，很可能他在婚姻当中又犯了奸淫，有别的情人，而神告诉何西阿，再把他，再爱他，再把他找回来。为什么？神就是要何西阿演行动剧，表达什么？神的角色就好像何西阿的角色。以色列犯奸淫了以后， 神还爱他们，要把它挽回。好，第二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啊，那有什么样情况这个样子啊？可能是这个何西亚娶了这个淫妇啊，叫做割灭啊，那很可能应该说，可能他是在巴利的偶像庙里面当庙妓，对，所以才会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所以才搞不清楚这三个孩子生下来到底是谁的，搞不清楚啊。是何西亚的呢，还是外边情夫的，搞不清楚了。然后到第三章这里，神对何西亚说再去爱这个淫妇、所以何西亚用银子十五舍客勒还把它买回来，付代价还把它买回来。然后何西亚对应该是割灭吧，跟割灭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对，你犯了这个，犯了奸淫，犯了这个淫乱的事情一大堆，可是呢，我花钱把你买回来，那你就多日为我独居，不可以再有这种男女关系，不可以归别人。那我何西亚代表神哈，神也先这样向以色列民这样，对，啊，单单只爱以色列民，对，啊，第四节，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那行动句表达的就是以色列民以后会有这种多日独居的时候。那什么是多日独居呢？他后面讲得很清楚啊，你没有你自己的王，你没有自己的首领，你也没有圣殿，没有祭祀，没有柱像，也没有祭司，没有以弗得就是没有祭司啊。家里面也没有神像了。啥意思啊？没君王，没首领，没有圣殿，就灭国啊！灭国灭到那么彻底啊，也没有神像，然后你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拜偶像，空的，没有的。然后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回心转意。哎，十个支派哦，寻求他们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啊，他们多久不把大卫王当王啊？他离开大卫王而去啊，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啊。可是回归之后的这十个支派里面的人呢，会把大卫再当他们的王，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讲到这种归回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会专心的归向耶和华神了。对，这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其实他有分几次哈。对，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王，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何西亚当王，不是这个先知何西亚哈。北国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亡于亚述，亡了亚述以后，这北国十个支派就真的没有国家了，没有王了，没有首领了。撒玛利亚原来是他们代替来取代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了，也没有了，没有柱像，没有祭司以弗德，也没有所谓的家里面的神像，都没有了。在亚述帝国的时候基本上就实现了哈。后来以色列人归回，什么时候归回？ 很多北国灭亡的时候，人都哪里逃啊？往南逃 所以北国的人后来混居到南国的土地了。可是到南国灭亡的时候，灭亡于亚述的时候，对，又死了一大批南国人，也包括了北国人。后来这里面有一些北国人也被抓到那个巴比伦那边去，也是一团混乱，到后来已经分不清楚了。血统上已经分不清，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就立位人跟祭司可能比较明显，其他都分不出来了。除非他家有家谱，像主耶稣跟那个玛利亚他们家都有家谱，那家谱才能追得回去。可是如果是在北国灭亡的时候，那些王国的北国人。他们哪来家谱？发生了战乱之后要留下家谱，多难的事啊！而且还2次，对，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个归回呢，第一次发生是发生在这个那灭于巴比伦，然后在波斯王塞鲁士的时候让他们。70年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北国人是有份的，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那是头一次啊，应该是头一次啊。可是头一次圣殿盖好了，在经历了400多年，到耶稣那个时代，弥赛亚降临了，他们又不信了，大部分的那个以色列人又不信了。所以呢，主后7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再遭遇一次毁灭再遭遇一次毁灭，就变成四散在列邦列国了，人数也非常少，重来一次了。对，那基督徒在那一次毁灭当中，他们先逃了，犹太人的基督，以色列人基督先逃了，可是逃了以后也躲起来，也没有传道，然后就消失了。对。那犹太人的教会在后来的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当中也不见了，都变成外邦人教会了，所以归回什么时候发生呢？一直到1948年，他们复国了，在复国的过程当中，基督徒帮助他们复国，基督徒帮助他们复国了以后，他们也没有真正信耶稣。复国以后，就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对，归回，他们有归回了。到1948年的复国以后的归回呢？归回的这些以色列民有一个特点了，寻求他们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所以你现在看到以色列的国旗是那六角星，那就是大卫之星啊。他虽然分不清楚自己是血统上哪一个支派了，可是他们共同的在把那个大卫之星当做他们的国家的象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因为那大卫之星代表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呢？代表的基督啊！只是他们不承认拿撒耶稣就是他们的基督，他们不承认这个基督为他们挂在十字架上赎罪。不过一步一步的，这些被掳归回来，到1948年之后被掳归回来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开始去思想大卫的子孙，去思想弥赛亚基督了。对，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们的恩惠。好，我们分别用第一章的头几节在思想着。荷西阿的作者是谁？写作年代是怎样？然后荷西阿个人蒙神的呼召，娶了一个淫妇，然后那淫妇生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分别的取名，神用这3个孩子的名字要来启示事情。然后第二章这里提到了，对呀、这个那神。为什么要何西阿这样娶淫妇啊？因为用何西阿 来代表神，淫妇代表当时候的以色列，在表明这个淫妇为什么叫淫妇啊？拜偶像，整个以色列拜偶像，对，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却把偶像当作神，对，离弃了耶和华神。好，所以神也要离弃他们。然后呢，第三章的时候，神要重新让他们被掳归回，要归回。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经历了管教了之后，他们要重新寻求耶和华神和他们的王大卫。所以整个何西阿书里面主要的架构，它的启示就指的就是这样一个这个神要这个刑罚以色列，让他们灭国灭绝，然后要重新的接纳以色列。嗯，所以基本上是对着以色列，这边的以色列指的是那个十个支派哈，北国，嗯，是对北国讲话的。何西阿是南国人还是北国人？不知道，对，可是他是对被神用来对北国讲话的，就是知道。有疑问吗？有分享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吧。对，何西阿书的这个先简介讲完了，然后我们先弟兄姐妹来祷告，然后如果有疑问有分享，我们继续讨论。可不可以请戴淑英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戴淑英姐妹方便吗？
方便，牧师。来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以上的赐福和带领。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过是在宇宙当中一粒灰尘，主要是你拣选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将救恩赐给我们。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进入到你一切的真理里面。主啊，何等感谢你，借着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来将你的话语解开，使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能够通达一些。也借着何西阿书，主啊，我们也通过以西结书，能够知道主啊，你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主啊，你给我们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主要是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旨意，我们不只是头脑上和理性上满心知道你的心意和旨意，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你的心意之后，而活出来，活出你的生命出来，活出你的见证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愚拙，我们实在有限，我们更需要被你带到真的更深的认识你里面去。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道上能够更通达、更明白一些。主啊，借着何西阿书，我们也知道，人在强盛的时候，人在活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主啊也不知道，不晓得寻求你。当我们环境临到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的罪来。主啊，这些书走过去，真的看到人性就是这样，在苦难当中就晓得来寻求你。当我们真的生活的没有正是很平常的时候，主啊，我们生命真的是会软弱。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你知道如何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是需要被你带到更深的里面，来扩张我们的属灵的境界，来提升我们对你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 感谢你裁判你的仆人，祝福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光。荣耀归给你，给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
门，
门。
谢谢。文秋，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
你不是疼得发昏了吗？怎么现在还能够上课啊？
我已经昏过了，医院里面就是对他打的药嘛，然后压了几天吧，压了3、4天，炎症现在下去了，然后他要等着做手术，就是要炎症全部下去，但现在已经好多了，好多了，谢谢牧师吧。
伤口会多大？是微创呢，还是怎样？
是微创吧，那就是，1厘米吧，应该是，对，1厘米。
哦，打个洞进去，
主
想
要是，
结石弄死的。
对，他可能主要就是卡住了，所以就炎症，
请发挥你的祷告。
谢谢老师。
好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